Just Pod.
你好，我是杨毅，这里是去现场。当你听到这个音频的时候，就知道我又要拖更了。那本来应该在今天这个时候你应该听到的这期新节目，那么因为一些原因，我可能要稍微再晚两天出。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要问候一下大家，不知道你之前的这个圣诞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呢，我是人在北京参加了由卯街所举办的一个叫做屯里生活节的活动。那连着两天晚上呢，在北京的三里屯跟很多的听众见面，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呢之前其实偶尔会出席一些线下活动，像在之前一个周末我也是在北京出席三联生活实验室的一个线下活动，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跟一些同行或者是跟一些这个对播客感兴趣的人去分享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对这个播客行业的看法等等。但是屯里生活节的这两天是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25号晚上，圣诞节那天晚上是一个纯粹喝酒聊天的局，各种各样的，包括播客主，那天我看到了艾哲，然后看到了不合时宜的若涵和这个孟长等等，就是有很多播客的播主。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行业的一些翘楚或者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的创作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做 Alex， 他的号叫做 Alex 绝对是个妞，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所以也跟他聊了聊视频跟音频创作的一些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好玩的人之外，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的听众那天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跟他们就是真的是围在一起，然后跟大家手里拿一杯酒啊，然后就在那边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听众非常集中的在一起交流对于节目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对于节目的一些建议，包括他们对我一些比较好奇的问题等等。那26号晚上呢是个星期六，那天晚上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正式一点的一个关于播客的分享。那天晚上一共有8个播客主播，除了刚才前面提到的艾哲、孟长，然后若涵之外，那天还来了这个文化有限的星光跟超哥，然后看理想电台的颠颠，跳台 FM 的主理人猫弟，然后 Naive 咖啡馆的编辑好汉，另外还有就是天才捕手 FM 的猛哥。其实这些人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我发现其实会碰撞出非常有意思的火花。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大家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就是播客到底是什么，各位主播觉得播客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那天忽然觉得那个可能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时间，我当时作为一个内场的活动的主持人，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说既然所有的主播都在台上，不妨让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围着这个问题说一两句，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后来发现每个人其实做播客，他们对播客的认知是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形式创作的一种想法啊。很多他的节目本身可能是圆桌访谈，他可能就会更强调这个节目的交流感。然后像艾哲他做故事 FM， 他就会特别提到说单人的这种口述的这个被访者的口述，他其实特别看重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反思的能力。然后像坐在我旁边的颠颠，他会特别去强调说播客能够传达的是一个人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那这一面可能是他在很多时候在这个聚光灯下，在镜头前他是比较包裹住的，可是在一个播客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他就能够有所释放等等。我忽然觉得其实播客的定义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点像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当你去问说播客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反问你说，那你能告诉我视频的定义是什么吗？或者是你能告诉我说阅读图书的定义是什么吗？其实这个东西你是讲不清楚的。但是问题在于说，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定义这件事情？其实一个人关心一个新生事物的定义，他很多时候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常识范围内，能够在自己已知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坐标，然后将这个新的东西纳入到这个坐标系当中，去找到一个定位，然后方便自己更好的理解。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播客这样的一个媒介的形式来说，这个恰恰是有问题的，因为 它让你局限在了你已知的世界里。其实我那天在最后说的时候，我觉得前面的这个七位八位主播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就是我当时想的是说，我觉得播客的定义其实完全局限在问这个问题的人，或者说每一个听播客的人和每一个做播客的人，他们的想象力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啊？他们的想象的脑海当中对于声音这件事情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少的潜力去挖掘？任何的事情，前面这些主播提到的，不管是个人表达也好，交流也好，对话也好，或者是人生的另一面也好，对于人的反思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包括听这个媒介跟阅读的结合等等，这些都是播客的定义，这都是播客里可以包含的内容。它不拘泥于形式，它不拘泥于人数，不拘泥于时间的长短，也不拘泥于话题。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觉得有什么事儿可以用音频来做？音频能够打动你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对播客的定义就是，它其实是关心这个定义的人，或者是说听播客的人和创作播客的人，他们的想象力的边界，你的想象力有多大，有多丰富，你的脑洞有多大，然后你的世界的边缘有多宽广，播客的定义就有多大。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声音的形式表达，然后通过播客的渠道去传播的。说到这些，其实对我来讲，它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启发是说，在年底的时候，其实当你去跟很多有意思的人去碰撞，跟你的听众去交流的时候，它可以启发你对于每天做的这件事情，播客这件事情也好，或者其他我们每天日常的工作也好，能够换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它，它能够激发起你很多不同的想法。先说这个拖更的这期节目，它会跟2020年的一个回顾的角度有关，不能免俗，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回顾的事情。尤其我觉得2020年特别值得去留下一个印记，但是方法可能会不一样。我当然不会去做那种全景式的回顾，我会从我的角度去回看2020年跟去现场这个节目相关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的周末的这样两场的见面活动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去现场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探讨一下我们需不需要来做一个线下的交流跟听众。因为之前我其实通过邮件的方式，或者之前像一周年狂听之前，我也搜集了很多听众对于这个节目的想法。那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去讨论一个线下交流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今天发这段小小的音频，也是想看看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反馈可以给到我。比如说，如果你用小宇宙 APP 在听这期节目，不妨你能不能通过底下的评论区给我一个小小的反馈。比如说你听到这的时候如果你支持我办一个线下的活动，那你可以扣个一，对吧？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底下留个言然后表达一下你的支持。另外你也可以给我一些更具体的想法，比如说你希望这场活动在哪里办，然后又比如说你希望在这样一场线下的交流当中你得到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困惑我的，因为去现场跟比如说 JazzPod 旗下其他的节目很不一样。因为忽左忽右，比如说他是有一些固定的嘉宾，那这些嘉宾是忽左忽右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请他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杯弓蛇影其实这个月也做了线下活动，但是杯弓蛇影的主题就是酒嘛，所以大家在一起酒友交流，对吧？大家每个人端一杯酒这样聊聊天，就是跟这个节目最契合的方式。但去现场的线下活动会做什么呢？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非常困扰我。因为去现场每一期的嘉宾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做过返场嘉宾，更多的时候都是找一些媒体朋友，然后来聊他们个人的一些经历。那大家聊了一次酣畅淋漓之后可能就结束了，可能他们会继续关注这个节目但是他的这个感情就不像是忽左忽右，像沙老师跟忽左忽右，或者是郑世亮跟忽左忽右那样，就是他可以一直出现在这个节目里，然后被大家所熟悉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嘉宾跟我的关系，这个节目的嘉宾和听众之间的关系是挺不一样的。所以他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问号，是那如果我要做一个线下活动，我要怎么做如果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要怎么撑满这两个小时？我要请谁来然后除了听众在线下在现场坐着之外， 他们到这希望得到些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想法，所以刚好借着这样的机会，也许我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号召，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比如说你是通过小宇宙 APP 在听这期节目，你不妨利用评论区的互动的机会，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留在下面啊，告诉我比如说你想不想要这样一场线下活动，你希望它办在哪里，然后你希望从当中得到什么，或者是你希望听到什么，或者是你希望见到谁等等，给我一些想法，帮我打开一下思路，也许这样一场我们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的线下活动就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呈现出来。所以 OK， 我把这个想法抛在这里，然后希望得到你的回馈。那另外就是期待一下这周的节目，它应该会在，我希望还是能够在2020年内更新掉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在这周四的早上跟大家见面。那先这样，也期待你继续关注去现场。